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收听神仆人的信息，能全面地学习圣经，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。
纯洁的上帝，包括他在给我们命令的时候，就确定了一件事，我们即使，我们不要说不可能遵守他的命令了，我们即使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仍然不会是一个义人。我们要成为义人，再一次只有凭着上帝的恩典。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说，就是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要守律法，要规规矩矩做人，是必要的，但是是不可能的。是必要，因为我们的上帝要我们诚实，要我们善良，但我们又会碰到种种，包括我们自身的罪恶，和在两三个罪恶当中，或者很多罪恶当中，我们只能选一个比较轻的。这并不能够 justify 合理化我们犯罪，我们仍然犯罪，得罪神，要下地狱的，一条都要下地狱的。但是这让我们去依靠上帝，这是一个律法很 amazing 的地方，就像拉合一样。拉合说谎，即使是为了保护探子，即使是他预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灵巧像蛇，就预先看到，就是拉合不是听了耶稣的吩咐，耶稣在拉合之后嘛，那么但是拉合表现出这一点，这一点，各位，我最怕看到女生面露困惑，康牧师你在讲什么？各位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天生就很会像灵巧像蛇，对不起。拉合是妓女，撒起谎来应该是脸不红气不喘的，在那一幕里面我都可以想到，当那个耶利哥城那个情报人员，那都是很狡猾的，那都是狡猾心狠手辣的，那都是那个电影里面那种痞子啊。哎呀，我说你的，我们的大姑娘啊，我们有任务来搜寻两个人呢、啊。那拉合就叫花容失色，哎呦，你们现在才来呀、我吓死喽！来过来过，不打自招，在哪里？哎呦，好好色哦，那两个人怎样怎样，好坏哦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好灵巧哦，他们消息好灵哦，你们还没来，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了。从那边跑了，赶快去，还来得及哦，这样就去了。哎，你要说谎要说得很精彩哎，圣经里面有稍稍透露一点拉合怎么说。各位，就我相信你平常听到不会讲到这些的，就是拉合的那一幕和任何一个说谎的一幕，都有伊甸园里那个蛇的那一幕，就是怎么用很精明的、很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犯罪。当然，蛇做这件事是陷害人，拉合做这件事是希望保护那两个人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讲的应该不是那么难懂，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，有这么多的罪恶，有这么多的邪恶，我们不能不随时在两个邪恶中选一个比较能够解决问题的。这没有使你做的变成正确的，没有，但是这是你非想办法做的一件事不可。就我们必须始终肯定一件事，说谎是罪恶，任何情形下说谎都是罪恶。但是可能，这不是可能，一定在更大的恶当中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。好，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说谎是罪恶，做假见证是罪恶，陷害人也是罪恶，两个都是不可以的。那么这里面还有更重，可能有更重要，但是每次讲到更重要就比较难讲。各位，写悲剧比写喜剧容易，要讲到人生的悲欢离合，欢子难写，其他就都非常容易写。要写我们怎么样在行做好事的时候蒙到神的祝福，这也不太难，就是在很困难的环境中，哎呀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讲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更难讲的，我们下一堂可能要讲，就是我们讲过，所有的诫命都不是不做事而已，所有的诫命是要做，要做正面的，不是不做负面的，要做正面。慧娜，请做一下正面的，开一下冷气。啊，秦先啊，你那边感觉比较不清楚哦。我在这边看到有额头上有汗光的时候，擦汗的时候，有人又要加衣服的时候，就要弄一下。啊，慧娜，谢谢啊，对不起。不可奸淫，当然也可以复杂的来谈，但是对于一个可能成为被奸淫的对象，对不起，我讲的这么清楚，你不但不奸淫，不奸他，而且你是爱他。各位，其实这是需要做的，在教会里面需要做的，包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让单身的男女有所终，有所去的地方，怎么爱他。可是圣经就没有多讲这些了。那么也许波阿斯对路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是讲不可奸淫了，我们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那么正面的要讲什么？这是我们下一堂要讲的。我们要做真见证帮助人。那做真见证帮助人，那又难了。我看了好多解经书，大概大家也都觉得这很难，不好写。那我们怎么做一个做真见证帮助人，做假见，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很容易做，而且我们在社会上不是很容易做，很多这个机会，但这个机会也很困难。各位，其实就是我看路德加尔文都会说，这条诫命最重要的是少说一点八卦。可能是啊，那也表示这个诫命真的好难遵守啊。因为我说一点陈水扁的八卦，马英九的八卦，甚至不是八卦，是真实的。不一定是陷害他了，但是对他有造就吗？如果说我们再把这个诫命颠倒过来，就是你要做真见证去帮助人，去造就人。那么，哎呀，我真是觉得神的律法好难哦。我也会觉得真的很伟大。如果你很讨厌马英九，或者很讨厌陈水扁，你怎么可能做真见证帮助他呢？我也是想到说，他明明不好嘛，或者他明明有一些差劲的地方，你怎么去做真的见证？那我也只能想到说，啊，这时候我们又要想到爱，什么叫真见证？各位，这是我们伟大的真理了。我现在跟你讲，这个人很好，可是我们平常是这样讲的吗？我们都会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是一个邪恶的人。我们怎么跟人家讲你是一个好人？我们怎么鼓励人？各位，这其实有很多的时候，你想到就是摩西对约书亚，保罗对提摩太，以利亚对以利沙，他们都不如他，但是保罗特别讲了，保罗有一章应该哥林多后书讲的，我是一个，你是一封荐信，推荐信。 我要见证你会是多么好，这个推荐信是上帝的灵写的。我也写推荐信，我写推荐信，听说后来华神都不接受，因为康老师写的推荐信都在最优的地方打勾，连看都不看的。他是不是对儿女非常好？打勾还没结婚呢，这是。没有了，没有那么离谱了，我只是举个例子了。就我很乐意推荐，但人家也不愿意。这不是真见证，这是推荐人。各位，我觉得真的见证，我觉得还是把福音传给人，一个人认识耶稣，他的确就可以脱胎换骨，虽然不是那么快。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。我们现在继续再讲这个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那么是不是可以做假见证保护人？以前会举一些例子，今天也就再举一些例子吧。从圣经里你就看到，我们就从亚伯拉罕举起这个例子了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那么神对他所做的带领，就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，他好像是就整个创世纪里面，欺骗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一开始就是魔鬼，就是蛇欺骗了女人，到最后是约瑟的兄弟再一次欺骗约瑟，爸爸临终前要你怎样怎样。我们看应该是雅各没有说这个话，那中间的雅各跟拉班之间的欺骗，甚至亚伯拉罕的欺骗就很多了。那么这些欺骗，我越看越觉得神很伟大，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罪恶真是很多，越看越觉得我们需要因信称义。所以我就说，不要躲避圣经上的难题，不要躲避我们生活中的难题，我们愿意诚实的靠着主，我自己的信心是更坚定。好，一开始就我们说真和假，其实又比你想的要难一点了。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说谎，要诚实。那我请问你，什么叫做说谎？什么叫做诚实？哦，这太容易回答了。诚实就是说出事实的真相，说谎就是扭曲事实的真相。那么我们再问了，那什么叫做真相？哦，这是你们念哲学的可能会知道，真相或 reality truth 最简单的，哲学家讲的最简单就是 corresponding theory， 就是我说现在这个房间23度，然后你拿一个温度计量，果然是23度，我说的就是真的。这是 corresponding， 但有的时候你所经历的跟你的话不太好去验证的时候就困难了。那再用我们圣经上来讲，如果你所说的跟现在的环境来验证的时候，常常是不一样的。神说我会赐福给你，我会赐大福给你，这包括会是什么时候会。陈姐妹，上帝会赐给你一个好丈夫，上帝一定对你很好，会给你一个好丈夫。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好丈夫？50年后。各位，你看这句话，就是上帝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上帝是不是真的对你很好？就包括一件事情时间上的应验。各位，这一点包括今天很多基督徒最后最大的困难都是这样：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？但我们就又回头，什么叫做真的？跟事实、跟现在的事实一致就是对，对吗？对吗？还是跟50年以后的事实一致就是对吗？哦，各位，这都没有那么好回答， 但是我们就要说，你看哈，神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好，我会给你那个地方，就这些话通通都没有实现。各位不要害怕哦，但各位你也要注意哦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哦，通通没有实现，通通也都实现了。神给亚伯拉罕一块地，说我要给你一块地，一再发誓要给你那块地。亚伯拉罕一去发现那块地上一大堆人，根本不是一个空屋，也不是一块空地，不是一块无主之地，迦南人已经在那里了。再说那个地方后来说牛奶与蜜也没有很好，我们相信上帝给的都是好的，都是真的。你现在能够安慰亚伯拉罕，或亚伯拉罕怎么安慰你吗？其实你都应该都有答案了，只是答案我们一讲出来你又不高兴了。神给你的土地和人民都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也就是不是真的是那块地神给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到死都没拿到，那个地是一个预表，但那个地也有真实的成分，你不能说纯粹都没有。好，我这只是在说，说谎和应许和保证，那个中间的差距又比你想的要多一点了。今天这里有两个婚礼，我实在不应该，但反正新娘新郎也听不到了。啊，你会永远爱他吗？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以前就说你乱讲。没有了，就我 promise I do， 这可能都还要有很多的说明。好了，神说我会给你一块地，亚伯拉罕去那里发现那块地他没有办法拿到，各位他到死也没拿到。然后那块地说是很好，圣经上说遭遇大饥荒，亚伯拉罕就下埃及，这个话我们也讲过了，去埃及他就说谎了，他跟他太太就说谎了，他跟他太太说谎产生很多不幸的结果，包括我们不知道他太太有没有被玷污，就这我们不知道，但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就是从那里 赚来的。神说我会祝福你让你富有，那富有是怎么来的？是撒拉出卖了他的贞操来的，有没有我们不晓得，因为圣经实在讲的不清楚，但起码跟说谎有关系。各位，最奇怪的是亚伯拉罕说谎了，欺骗了，神连一个字都没有责备亚伯拉罕。后来发生两次哦，就亚伯拉罕是诈骗集团的祖宗哦，对不起哦，两次哦。后一次也是一样，他骗亚比米勒还有名字，然后两次都有类似的结果。第一个结果就是亚伯拉罕诈骗集团说谎的都没有丝毫的惩罚和责备，完全没有。第二个，被骗人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，埃及人有大灾，法老家有大灾，亚比米勒全部落的人女人都不能生育。第三个，欺骗的人得到了很多钱。第四个，在亚比米勒那一次，欺骗的人怀孕了。被骗的人女人都不能生育，哎，诈骗集团哇多子多孙多福，被骗的人哇还不孕症。各位，为什么这么清楚的经文我们都没有注意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好，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很清楚的理由。亚伯拉罕说谎是不对的，亚伯拉罕对法老说谎，对亚比米勒说谎都是不对的，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，而这里面也产生了很多的悲剧，我们今天都不去谈这些事情。 但是我们也再一次想，为什么神责备了亚比米勒？为什么神责备了法老？我认为非常简单，因为法老，你统治的国家逼得人家要说谎，你该死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被逼得要说谎仍然是罪，但是那个逼得人家造成人家要说谎的环境也实在该被处罚。你们这个国家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也想过，如果有一次我到，希望北韩的人不要生气，我到北韩去过海关，海关说，请问他不问别的，他说，你觉得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正恩怎么样？看着我。哦，我一定说，哦，他英明伟大无比，咔过去。我能说实话吗？啊，当然也有人说，啊，你就说别的啊，你不要说谎啊。可是那不是一种，还是一种婉转一点的谎话，你只是比我更灵巧的一只蛇而已。各位，说谎不是一个好事情，这是邪恶的，这是神不喜悦的，但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需要灵巧，我们再灵巧再善良，我们只有求神赦免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也求神继续给我们灵巧，因为这不能少的。好，后来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的事情，这也很有名，这是在创世纪22章，我也在其他地方提过，我们也不去多谈。就是亚伯拉罕要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，在22章第5节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这句话我觉得严格说应该也是说谎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？亚伯拉罕不要他在杀儿子的时候仆人拦阻他，我觉得只有这个理由。所以说，你们在这里等，我和童子去那拜一拜就回来。这两个仆人应该也不是笨蛋，就是应当在过去3天的路程中，亚伯拉罕是不大讲话的，很伤痛嘛，也不知道怎么办嘛。这个是一个叫人很奇怪的一个状况。然后亚伯拉罕说，我和童子去那拜一拜。他们应该也不是笨蛋，应该看到这么多的柴，亚伯拉罕手里也拿着刀，手上也拿着火，就是火种，应该看出他要献祭。他们也没有看到羔羊。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仆人有多少的权利，有多少的责任要保护小主人，我都不晓得。但是我觉得亚伯拉罕这句话是骗他们的，你们在这里等，我和童子会回来。我们的翻译很婉转，但是应该是会回来。亚伯拉罕应该是说谎了，他不会回来的。他那时候还并不知道神会要他复活，除非你说他没有说谎，他就是有信心杀完了就复活了。希伯来书好像有这样讲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最起码可以有一件事情，可能我们可以说上帝的伟大在把一个谎言变成了一个见证。谎言是亚伯拉罕说我和那个童子会回来，见证是他和那个童子果然回来了。 就是上帝没有说谎，没有做错，用他伟大无比的智慧行了奇妙的事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谎言，就以撒实在是搞不懂了。22章第7节，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羔羊在哪里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羔。”神会预备，这也许也不是谎言，到最后也不是谎言，但在这里亚伯拉罕没有清楚地告诉儿子他所知道的，就是神吩咐我要把你献上，羊羔就是你，他没有讲。那么同样在这件事里面，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有任何的责备，只有称赞。那么这件事也产生一些不幸的后果，包括以撒的害怕，不，那我们不去讲它了。我们看一下基遍人的事情啊，这个是在约书亚记第十章，约书亚记第九章，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三节开始，就是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，就设诡计。这诡计我看也是那个灵巧的那个字的衍生出来的字哈，假充使者，拿旧口袋和破裂的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，将补过的鞋穿在脚上，把旧衣服穿在身上。他们所带的饼是干的，长了霉了。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们是从远方来的，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。”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：“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，若是这样，怎么能和你立约呢？”他们对约书亚说：“我们是你的仆人。”约书亚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仆人是从极远之地而来，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，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，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：你们手里要拿着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：我们是你们的仆人，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。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，从那家里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，看哪，现在都干了，长了霉了。这皮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，看哪，现在已经破裂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。这以色列人也是饿死鬼，几个长霉的面包都居然就把他们骗住了。如果是什么那个好一点的蛋糕还说得有理，就几个长霉的食物会这样子，实在也是饿死鬼。
朋友，我是摩西弟兄，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，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，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。